你好，我是朱维刚，欢迎你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。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如何运用线性代数方法解决图论问题。图这个字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很常见，特别是在数据结构中，一说到图是必定要联系到图论的，因为它是以图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一个分支。图论中的图是由若干给定的点及连接两点的线索构成的图形，这种图形通常用来描述某些事物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，用点代表事物，用连接两点的线表示相应两个事物间具有这种关系。说到这，你也许会问，这和线性代数和矩阵有什么关系？既然是数学课，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图的数学定义。一个图记是指一个有序三元组 V、E、Φ， V 是非空的顶点集， E 是不与 V 相交的边集，Φ 是关联函数，它使 G 的每条边对应于 G 的无序顶点对。如果 E 是一条边， U 和 V 是顶点，使得 Φ E 等于 UV， 则 E 连接 U 和 V， 也就是顶点 U 和 V 是 E 的顶点。好了，现在是时候通过两个应用场景来看一下如何把矩阵和图论关联起来，并运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了。首先是邻接矩阵。邻接矩阵是表示顶点之间相邻关系的矩阵。假设 G 是一个图， V 基是 G 的顶点集， E 基是 G 的边集，设 G 中有 N 个顶点 V1 V2 到 Vn， A 等于 AI 节 N 乘 N 是 G 的邻接矩阵，其中 AI 等于 1，VIV 节属于一级， AI 等于 0，VIV 节不属于一级， I 节等于12到 N。已知情况是这样的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邻接矩阵在现实问题中的应用。这个例子来源于1994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试题 B 题。某厂生产一种弹子锁具，每个锁具的钥匙有五个槽，每个槽的高度从1、2、3、4、5、6个数中任取一数。由于工艺及其他原因，制造锁具时对五个槽的高度还有两个限制。第一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数。第二，相邻两槽的高度之差不能为5。满足以上条件制造出来的所有互不相同的锁具称为一批。销售部门在一批锁具中随意的取每60个装一箱出售。问题是每一批锁具有多少个，能装多少箱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弹子锁具的样子，否则你自己想象会要一些时间。我在文章中放了一个7个槽的弹子锁具的原理动图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它比我们例子的5个槽多了2个槽。好了，有了弹子锁具形象化输出后，我们开始解题吧。锁具装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问题，但如果我们用图论的邻接矩阵方法来解这个问题，就能够起到化繁为简的作用。首先，我们构造一个6节点的图，把1、2、3、4、5、6这6个数作为6个节点。如果两个数字可以相邻，那这两个节点之间就加一条边，每个节点有自己到自己的一条边。于是我们得到了锁具各槽之间的关系图，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张图。接着我们要构建邻接矩阵 A。 根据前面说的，如果两点之间有一条边，那在矩阵中相应位置的值就是1。比如节点1和2之间有一条边，那矩阵第一行第二列和第二行第一列的值就是1。节点1和6之间没有边，那矩阵第一行第六列和第六行第一列的值就是0。因为每个节点有自己到自己的一条边，所以第一行第一列的值就是1，其他五个节点也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从没有1、6相邻的关系图得到了邻接矩阵 A， 所以 A 中所有元素之和表示两个槽无1、6相邻的锁具个数。而每个无1、6相邻的五位数与关系图中长度是1的一条链一一对应。于是 A 的 K 次方中各元素之和就是长度为 K 的连接个数，比如 A 的平方，其中第 I 行第节列的元素就是 I 开始经过两条边到达节的连接个数。我们这里因为是五个元素，也就是要经过四条边，所以需要计算 A 的四次方。把 A 的四次方中的元素求和，就能得到相邻高差为5的锁具数是6306。最后因为题目的限制提到了槽的高度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数，我们还要把6306这个数字减去仅有一个、两个槽高的锁具，那就是6306减括号6加上括号 C62 减1括号乘以括号2的5次方减2括号括号，最后等于5880。 所以我们得到一批锁具的个数是5880，总共装5880除以60，也就是等于98箱。这样我们通过零阶矩阵的图论知识解决了一批锁具的数量问题，比其他方法看起来更简单。特别提示一下，文中用到的 AK 次方在图论中的实际意义是来自刘亚国的一篇文献《图论中零阶矩阵的应用》。接下来我们在零阶矩阵上再升级一下，把边变成有向边，这样就形成另一类矩阵，关联矩阵。关联矩阵经常被用在图论中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关联矩阵和图之间的关系。如图所示，我们定义一个拥有4个节点和6条边的图，接下来定一个6×4的矩阵来描述这个图，其中列表示点1到点4，行表示边1到边6。矩阵 A 只包含了3类元素，负1、一、零，负一表示点的箭头的出方向，一表示点的箭头的入方向，零则表示点和点之间没有关联。举例来说，矩阵 A 的第一行元素是负一、一、零、零，那对于边一和点一、点二来说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边一是从点一到点二。A 中负一对于点一来说是箭头的出方向，一对于点二来说是箭头的入方向。而边1和点3、点4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第一行、第三列和第四列都是0。这里我们把关联矩阵用到现实场景中，比如让它为电子电路服务，用它来分析整个电路的情况，也就是电路的托普结构。这里的电路指的是基尔霍夫定律，是分析和计算较为复杂电路的基础。假设 X1、X2、X3、X4 是这几个点的电压值，我们来看一下 AX 的结果。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它。由此可见，结果是差值，也就是沿着边1到6的电势差，有了电势差就说明有电流，但如果 AX 等于0会怎样呢？很明显，这些差值也就是电势差都等于0，意味着没有电流。同理，如果把电压值换成温度呢，那应用场景就切换成热传导了。刚才我们看到 AX 等于0的情况，你还记得第9篇中讲过的零向量吗？他关注的就是 AX 等于0，也就是向量空间 V 中所有经过费映射为0的向量集合，用符号表示就是克费，它的维数叫做零化度，表示成 dim 克费。而在电路例子中，它表示的是所有6个电势差都是0，也就意味着所有4个电压值是相等的。在0空间中的每个 X 都是一个常向量， X 等于 CCCC， 所以 A 的0空间是一条线，无论我们怎么同时升高或降低电压量 C， 都不会改变电势差0。刚才我们说的是电压，现在我们来具体看看关联矩阵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上的运用。我们来定一个拥有4个节点和5条边的图，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它。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定义 ATY 等于0，其中 Y 是向量 Y1 Y2 Y3 Y4 Y5。我们把这个图以关联矩阵的形式写出来，就是文稿中公式里表达出来的样子。这里负一零一的含义上面有所描述，第一行和 Y 向量相乘后得到负 Y1 减 Y3 减 Y4 等于0，说明从节点1出来的总电流等于0，满足守恒定律。第二行和 Y 向量相乘后得到 Y1 减 Y2 等于0，说明流入节点2的电流和从节点2流出的电流相等。同样，后面两行分别和 Y 向量相乘后得到 Y2 加 Y3 减 Y5 等于0和 Y4 加 Y5 等于0，和图表示的都一致，也都符合守恒定律。现在简单电路的数学知识，也就是关联矩阵已经讲完了。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碰到更复杂的电路，比如在节点之间，也就是边上有电流源，那么等式就要从 ATY 等于0变成 ATY 等于 F。好了，到这里如何运用线性代数方法解决图论问题这一讲就结束了。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，本节是第一篇应用篇，所以我从更贴近生活的例子来讲解线性代数的应用，通过弹子锁具让你能够了解零阶矩阵与图论之间是怎么关联的，通过基尔霍夫定律让你能够了解关联矩阵与图论之间是怎么关联的。所以零阶矩阵、关联矩阵的最大意义就是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图，进而来描述某些事物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。是不是发现问题后通过数学工具来解决问题很美妙呢？今天的练习时刻到了，这次的练习题稍微有些难度，是一道传统练习题，有三名商人各带一个随从乘船渡河，现有一只小船只能容纳2个人，由他们自己划行。 若在河的任一岸的随从人数多于商人，他们就可能抢劫财物。但如何乘船渡河由商人决定，请你试着给出一个商人安全渡河的方案，使得渡河的次数最少。注意，这里的问题包含两层含义，安全渡河和渡河次数最少。提示，你可以使用本节的第一个例子临接矩阵和 A 的 K 次方来解这道题。欢迎在留言区晒出你的运算过程和结果，我会及时回复。同时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讨论学习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